这么样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心里面真是感恩不尽。主啊，孩子在这样一个即将要复活受难节和复活节带来时刻，主啊，特别是为了主你在这个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我们特别来感恩，也特别来纪念。求主耶稣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这样一段的查经，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分享。感谢赞美祷告，这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先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上回这个 Stephen 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课题就是马可福音的11章和13章与马可福音信息的关系为何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先来看一下他的每一这个11章到13章它的分段是怎么样。那基本上其实上一次的讲义已经帮我们做了大致的分段不过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分段的方法，所以不一定要跟它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每一个小分段的里面你看到什么，这个每一个小分段里面它的信息内容是什么，就它主题在哪里，它的主题在哪里。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这样的11章到13章这一个部分，这个三章里面呢，它全段的信息在讲些什么。好，所以就这三个事情，第一个先做分段，就是 outline， 第二个呢找出每一个分段的这个信息，第三个呢再找出全段的第11到第13章的整个的信息。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跟过去一样，我们就还是分两组我们就我的右手边一组，我的左手边一组那我们花差不多15到20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好，那待会也请大家找一位出来做报告。好，那个我们现在要开始来这个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这个。我们就先请这一组好了，不晓得你们哪一位就是说愿意跟我们报告分享一下，哪一位要跟我们报告分享一下？其实不止一个啦，就是说有几位都可以讲就是有好，那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Charles， 你先开始起个头好了，
起个头，
那大家就会讲。
好吧，我先起个头，你们再补充。基本上十一章，我觉得就说基本上我们都觉得说那个圣经已经那个小段都分得非常好了唯一我们觉得就是说十一章的结束的地方呢我们会觉得是在到26节然后呢，从27节。以后到12章里面是就是说那个这个是一个一段落，就是耶稣跟文士里面的这些的交锋然后当然就是我们也看到是说从26、27节的这个耶稣的跟那个权柄，还有那个到12章的1节好像。12章的1节就是来耶稣来跟他们讲到这个权柄的用这个比喻来跟这些文士们的对答所以这个我们是基本上是这样剩下的这些小段呢，我们都差不多就差不多都有点像。然后呢，第12章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说，因为12章里面花了不少时间，就是说耶稣呢，我们就说大段里面，我又把它分成是说耶稣跟那个文士们的那个交锋呢，应该是在27节就结束的然后因为到28节就已经是属于又转到就是说最大的诫命，就不是在跟文士的交锋，然后这个是我们有看到说28，然后再来就是讲到交，当然就到后面的话到35节以后 特别是38节，就是变成说耶稣主动的在责备文士哈。这样，我们是这样。然后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在13章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说13章我们可能会分4个小段哈。啊，第一段就是说1-8节哈。就是这个，就是耶稣在对这些啊，他们门徒讲到说未来世界哈的状况哈，然后从9节到13节的时候啊，就会讲到说这些门徒会被迫害，然后到然后再来就是14节到25节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些大灾难哈，然后26节。好，之后呢，我们就还没有说，就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就是耶稣再来，好，这样。
好，谢谢。那有没有其他人要补充？
已经讲得很好。没有其他漏掉的
。
那你们觉得是说这一段跟整卷的马可福音有什么关系？
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说。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我想就是一直在预备，耶稣在在告诉前面很多。他一直在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情，那这里就开始他已经知道他要去的日子近了，所以他就开始教导门徒一些事情，特别教导一些要警醒啊，将来的事情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想这就是预备的工作，就是耶稣从一开始他就是要准备要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所以他就在这个最后面的时候，他进了耶路撒冷，就是准备要上十字架了。
是，好，谢谢。那这一组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回应啊，或者感想没有 ？OK， 好，谢谢你们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一组，那谁来报告？
我记录的，我来说。我们这个小组主要是首先是分段，就是把第马可福音11-13章来进行分段。我们的就是讨论的结果是先分成3段，第一段呢是从11章的1-26节，第二段呢是从11章的27节到12章末，第三段就是13章，就是相对比较独立。然后第一段讲到，我们讨论了那个无花果洁净圣殿，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才找出这一段的那个一个主题呢？那为什么耶稣要诅咒无花果？然后我们就是发现啊，无花果呢就是代表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然后无花果不结果呢就是比喻呢以色列这个民族不相信耶稣啊，不相信他是我们的救恩。然后我们的对，这个主段落的主题是什么？
信与不信，
信与不信，哦，对，信与不信的结局，对对对。好，第二段呢，就是讲到，像主要就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来来回回的一个交锋，对真理的一些，对，然后特别是。我们就讨论到那个12章第10节，应该是这一段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讲到那个耶稣比喻耶稣是我们天国这个福音的一个房角石。第三段 就是讲这个末世的末世预言啊，灾难的起头啊。然后我们有姐妹就发现她有很多这种警慎啊、警醒的字眼啊。然后我们就总结出来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讲警醒末世的预兆和审判。嗯，我们又后来就跳出来一个那个大的 picture， 就是看这三段我们归纳出一个的那个主要的信息，一个主题是什么呢？是讲耶稣的再来对信和不信的人的审判，或者说我们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这就是我们的总结，谢谢。
那这一组有没有人要补充的？有没有 ？OK， 好，谢谢大家哈。我相信在这一段的里面哈，我们都有一些的学习跟认识哈，就比较知道是说到底这个十一章和十三章当中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哈。那至于在分段的部分，我相信大家也都分段分得非常好哈。那人多的这一组呢，他们分得比较细，那人少的这一组呢分得比较精简哈。那我想就是都有做很好的这个分段哈。那对主题来讲也讲得很好哈，也讲得很好哈，就是在十一章的一开始哈，到26节之前呢哈，就是讲到是说有关于这个信啊不信的这样一个事情哈。那在12章的这一段呢哈，就讲到是说这个房角石的这个事情哈，就是说其实就讲到权柄的问题啦，对不对？因为其实以前我们已经分享过了，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这么恨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没有权柄做这解释的，对不对？为什么凭着他说安息日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呢？他觉得解释的权利在我嘛。就跟当时的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一样，他们认为是说只有我才有权柄解释圣经、读圣经，我才有权柄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所以他们就不接受后来的这个马丁路德等人，他们这些宗教改革运动的人，他们的这个话。同样的也是一样，在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觉得我们才是正统啊，对不对？我们才是有受过训练的啊，我们才是最有权柄的啊，你凭什么做这样解释？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质问耶稣的权柄从何而来。那耶稣呢就用这句话来回应，就是说房角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你们这些人以为是说是所砌的石头，看不起的啊，加利利拿撒勒的小渔村来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就是被你们所放弃所厌弃的这个人，以后呢要成为整个信仰的基石。就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是说，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然后在13章那里呢就讲到耶稣要再来以前的一些的事情，那也是要让人能够有个警醒，有个预备。那如果是说我们从整个马可福音的角度来看啊，到底这三章在讲什么？在马可福音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耶稣基督一个福音的起头，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在代表是说马可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当初写的时候是没有书名的，不像我们今天的书都有一个书名，都有一个 title， 对不对？他们以前写就是就写了嘛，所以他要让人家知道到底这卷书他要讲什么，就是讲福音。所以呢，其实如果你可以这样来理解的话，就是说把11到13章呢讲成是说我们对福音的拒绝或接受。十一章一开始讲的是以色列人，甚至以色列普遍的人对福音的拒绝和接受。12章讲的是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对福音的拒绝和接受。13章讲的是什么？天下的普天下所有的人对这个福音的拒绝或接受。所以你看，其实人在神的面前其实是有这个自由意志的。就好像昨天我参加我们 Youth 的小组，他在分享的就是罪的起源的问题，就是创世纪2章、3章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有人问说为什么这个要有一个 分别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放在那里，就有人问说啊，那没有这果子不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是吧？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有可能会，对不对？如果没有这样不是很好。但另外就有其他的学生，他们就说这就是神给我们有选择的机会嘛，就自由意志嘛。因为神造你不是一个机器人，神造你是让你有他的形象，那神的形象是有自由意志的， 有创造性的，所以呢他让你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要来敬拜他，选择要来爱他，要来得着他，选择要接受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福音从来不是强迫的，福音的传讲也从来不是靠着辩论 来得胜的啊，几乎都不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辩论等等只是能够当作一个参考而已，最主要是说我们心里面对这福音的拒绝或是接受的态度。那其实你看整个马可福音里面他有讲到好多这方面的事情，最清楚的就是在第四章那里讲到那一段，他那里讲到什么，讲到一些比喻，对不对？特别是他讲到是一个撒种的比喻，而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耶稣讲了一句，就是说这个比喻呢就是一切要明白一切比喻的这个钥匙。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如果那个种子撒在石头地，撒在荆棘，撒在路边，就不会生长的，唯有撒在人好土里面才会生长。那那些不同的土地是代表什么，就代表人的心嘛。同样的种子，种子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同样的种子，你撒在路边的，撒在石头地的，撒在荆棘，跟撒在好土里的就不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福音的程度的接受不同，会带出不同的结果来。我们如果拒绝耶稣的话呢，最后我们遭遇到的就是在路边被践踏。就属灵的角度来讲，就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会在地狱里面。但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的话，就让我们产生30倍、60倍、100倍的增长，就让我们结出不仅今生今世有好的果子，而且在来世来生能够承受永生，承受神的国度，承受产业。所以这是整个福音的一个脉络，一个架构，大的一个 picture 在这里。所以我们很深的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神实在是爱我们，神实在是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非常非常的大，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和理解。那我现在要稍微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把它转到今天要讲的14章到16章。今天要讲的是马可福音全本书的最后一个大的段落，是讲到定死与复活。那我想这个也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讲是相当契合的，因为再过2个礼拜就是什么，就是复活节，对，然后之前2天就是受难。所以我想就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来查考这样一段的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那你要知道神爱人，他爱到一个地步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儿子来做交换。所以你在这个整个14章到16章，就我个人而言，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要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神眼光当中的价值有多少。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我认为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首先我们来看14章，十四章从一开始呢，14到16章，我把它分了3个大的段落了，第一个大段落是耶稣受难前的一个预备，第二个大段落是耶稣的受难，第三个段落是耶稣的复活。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段落，就耶稣受难前的预备。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呢，他讲到就是说要杀害耶稣的阴谋。那个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一个日子，好，我们要注意时间，人是时地物跟为何或是如何是很重要的。他说过2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所以呢这个时间点给予我们很多的线索，特别在后来整个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呢就是讲到是要杀害耶稣的这个阴谋了，然后呢在这个接下来呢他就记载了2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玛利亚的故事，一个故事呢就是这个犹大的事情，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犹大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大家觉得他 有什么不同没有？他们如果你来比较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没有，大家可不可以提出来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好，请说。
没有，一个觉得玛利亚她愿意把她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是，
所以那她的就是对一种是比较就诚实，但有大的计较的眼睛的愿意，我觉得这是两个最大的。
是，
所以换了一个跟他都另外一个是一个有信心，一个是没信心。或是一个只看眼前利益，一个是比较真实一点吧。
好，那
杰瑞。一个是无论是到哪里传福音的地方都会被纪念。那一个是就是臭名。
对，臭名远播。yeah. 还有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对比，包括是说他们两个人跟主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真心爱主，一个是想要陷害主，一个是本来是耶稣外围的人，因为是他本来是一个，这是个抹大拉玛利亚，这个玛利亚他是有很多困难的，那但是另外一个是耶稣很亲密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之一，那一个呢是用他最珍贵的叫出嫁用的这个嫁妆用的这样一个香膏来为主来膏抹，另外一个呢是用工人的价钱来卖主，因为三十两银子就是当时工人的一年的工钱。所以我们如果从这边上面，你就会看见这两个有很大的一个对比，这两个有很大的对比。那另外你在想到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价值的问题，到底耶稣所做的一切对你这个人而言，你的价值有多值得你付出，有多值得你献上。就好像是说在别处的经文里面他有讲到，是说这个是枉费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这里也是十三章也是讲啊，好，十四章这里也是讲嘛，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啊，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认为是说这是一个浪费，但就玛利亚而言呢，这是一个最美的一个事情，是一个最值得他来献上的一个事情，最值得来献上的一个人，就是他所爱的这位耶稣，就是他所爱的耶稣。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首先看到这个是犹大和玛利亚的对比。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就是逾越节与最后晚餐的一个对比，是从十二节到十六节那里。那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稍微来翻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那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正月为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留下一点，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后来呢，他又继续讲到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不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要掰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来害你们、灭你们。好，那我们从这里有没有办法看出是说，耶稣他的本身跟逾越节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对应的地方？耶稣是那个羔羊，嗯，然后呢？
耶稣的血能够保守我们不受恶者攻击。
是，嗯，还有没有？我想可以几个方面来看了哈，包括我们要先了解在圣经当中预表哈，埃及是预表世界，就是不信主的哈，埃及预表世界，以色列人是预表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几个哈，几个特点哈。第一个就是说，每户都必须要流血，对不对？每一户都必须要有血，要有门框，要有门楣上哈。然后呢，这个羊羔呢，必须是一个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的羊羔哈。然后呢，是必须是全身的，它就腿跟这个头哈，就要带着在一起，你不可以把它切开来，不可以把它切开来哈。然后呢，还有吃的时候呢，嗯，要用什么苦菜，对不对？啊，无酵饼哈，一起吃。如果我们来试着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更多哈。其实就神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该死的。但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不用死呢？是因为有血的缘故，就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然后耶稣基督的一生呢，是没有玷污，他没有犯罪的，就好像羔羊一样，是完全无残疾的，这是羔羊不能够受伤的哈，必须要无残疾的。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羔羊，它是没有被切掉，对不对？它没有说头啊、腿啊把它切掉，是全人去烤，全羊去烤的，就全羊去献上的。同样的，耶稣基督他被钉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哦，他是全人被献上的，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这样子而献上的。好，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这样子而献上的。好，那另外我们看见他们吃的时候呢，要无酵饼跟苦菜。好，无酵饼预表的就是没有罪，苦菜呢就预表的受苦。所以耶稣的一生呢，他也是没有罪，而且他是受苦的，受尽风霜的。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了很多，他无家型美容，没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羡慕他，面容枯槁等等。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预备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是说，所有的包括流血，包括苦菜，包括无残疾，包括全然献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实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而逾越节的羔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代死。埃及人死是他们罪有应得，但你觉得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不用死？难道他们就比较 holy 吗？比较圣洁吗？不是，他们肯定也会犯罪，但是就是因为神为他们预备这个羔羊，那羔羊的血留在门框门楣上，涂在那个门框门楣上，以至于让这个本来该死的以色列人能够不受这个死的刑罚。这个就是一个替死，这个就是一个代赎。本来我们应该死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死。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逾越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意义。好，那接下来14章的第三段就讲到耶稣与门徒在克西马尼亚的一个克西马尼园的一个对比。好，那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在马可福音14章这里哈，其实耶稣那个时候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34节他讲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结果他就去迫切的祷告， 结果同样的时候，门徒们在睡什么？在睡觉啊。所以呢，一个是体贴肉体，一个是体贴圣灵啊。另外，我们看见了，在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就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里我们也看见了，就是说他是体贴天父的心意的。耶稣成为神子，他与父同荣同尊，但他愿意体贴父神的心意。然后门徒们呢，他们体贴自己的意思，他们要做什么等等，是不同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十四章那里43节哈，就进入到第二个大的主题，就是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受难一开始就讲到他的被捕，被捕呢也是有一个对比，一个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对比。这个44节他讲到是说，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什么，一个暗号，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 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所以他是用暗地的暗号，而且在黑夜里面来做卖主的事情。可是呢，耶稣呢，他却是天天的公开的在店里，在其他地方来教训人。49节所说，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啊，这是一个对比。那这么样的一个耶稣的被出卖呢，是要应验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就在撒迦利亚书的13章第7节，好，有刀剑兴起攻击牧人，羊就分散。所以这个时候羊就是牧，这是这些门徒们跟随他的人就四散，就四散。接下来我们又看见受审，在受审呢，耶稣受了是两种的审判，一种是宗教性的审判，一种是政治上的审判。在宗教性的审判上面，我们也看见了有很多的假见证兴起来要来攻击耶稣，对不对？所以好多的假见证就告他说这个，告他说那个。但是呢，耶稣他却是用真实的证词，在61节的最后，他说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62节，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人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这个就是与当初之前的那些假见证人所讲的假见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很大的一个对比。一个是讲假见证陷害耶稣，一个是耶稣为自己所做的真实的一个证词，真实的证词。所以这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审判，在公会里面的审判。那15章的第1节到15节讲到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审判。在15章的第2节，比拉多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同样的话语其实问了好多次，第二节问的是第一次，12节又问了一次，18节又问了一次，又提了一次，26节又提了一次。所以总共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就2节、12节、18节、26节4次提到他是犹太人的王。如果你再加上32节讲以色列的王基督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有5次。那犹太人的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当时来讲，如果有一个人称王，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要准备杀头的。所以呢，他们当时的政治的社会是不容许有一个人来称王的，因为这等于是说叛乱罗马政府。他如果是罗马政府分封的王希律，那是 OK， 但是不可以你自己称王。所以呢，这个比拉多他身为一个政客，他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敏感，他知道这个称王的政治意涵是什么。但是比拉多在想的是地上的这个君王，对不对？但神，耶稣基督他想的是什么？他是想的天上的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天上荣耀的一个君王，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他而来。这个所有的犹太人当然是尊他为王，他是真实的属灵的犹太人的王，但他们不了解， 从后裔来讲，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属于这样一个君王，所以他们不聊这个。比拉多他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界，他看不到这样一个事情，他也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起因于嫉妒。他第十节他就很清楚的讲到，是说是起因于嫉妒，但最后呢，他也是迫于群众的压力，还是把这个耶稣钉了十字架。然后呢，在十六节到二十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兵丁去戏弄耶稣啊，其中一个呢就是一个荆棘冠冕。荆棘是什么呢？从创世纪第三章讲到是一个被神咒诅的标记，因为当人犯罪之后，他们地会长出荆棘嘛，他们很辛苦才有饭食可以吃，所以就等于是说荆棘是神的咒诅，就是说神把全人类的罪恶和咒诅好像变成一个冠冕放在耶稣的头上，而耶稣的流血就是为我们来代赎我们的全人类的罪，全人类的这个咒诅在他的身上。那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牺牲他自己，父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宁愿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 而来死。那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古尼莱人西门，这个人后来也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他的儿子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有提到。那当耶稣死的时候呢，有天父亲自为他做见证，包括天象的改变都变黑，那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些都是神迹。因为幔子是非常非常厚的，是有六英寸那么厚的，用两头马都拉不开的，是非常非常厚的，你不可能是用人的方法把它给剪断的，是从上而下裂开的。那最后我们看见是耶稣的复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个墓石被滚开，这也是一个神迹的发生。那预言天使也跟他们预言说，这个他要去加利利那里。那耶稣也向三群人显现，第一个是玛利亚，第二个呢是两个门徒，就是往以马忤斯的门徒，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其他的十一个众门徒。那今天我们来思考说整个马可福音里面，你会发现到是说整个马可福音里面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神眼光当中是多么样有价值，这个价值大到一个地步，耶稣要风尘仆仆不停的工作，不停的为我们做许多的事情，这个价值是大到一个地步，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的流血为我们买赎而来的。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么样一个独特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独特。而主升天以前告诉我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等等，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让这些人也能够同样的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存着一个感恩而且敬畏的心。主，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你为了爱我们，你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浩大，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为我们的缘故这么样的受苦，这么样的受难，这么样的为我们受尽了人世间所想象的一切的风霜，为的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主，我们在你的眼光当中实在是宝贝的，我们感恩不尽。主，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样大的一个使命，让我们也能够去传福音，让众人也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主，从福音的起头一直到今天，直到有一天你要再来，我们相信有无数的人都成了这福音的使者。今天这个棒子交在我们的手中，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同样的付上我们的一个心力， 来为主能来宣扬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如此感谢赞美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